家好，欢迎收听艾美讲，我是主持人艾美讲。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 David 叔叔接受我们的访问。 David 再跟听众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叔叔。
可能有新加入的观众，再讲一下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补习班的老师，那另外我有在学校教课，我也是柴犬粉专茶蛋一家的茶蛋爸爸，我有十只狗狗，然后其实有很多斜杠青年的身份啦。那在节目之中可以跟大家慢慢分享。
十只狗狗这肯定要来聊一下的。好，但是听众跟我反映说，因为听了 David 叔叔讲了很多他教英文的历史，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下，怎么样把英文学好？
是，其实把英文学好，重点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任何东西都有你的目的哦。我有时候坐 Uber 或者是 Taxi 的时候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欸，你教英文哦，那我很想把英文学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把英文学好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想要把英文学好？对，那因为像在开车的话呢，他可能会碰到一些外国客人，基本的沟通或者是聊天，这个当然就是比较简单的嘛，所以他不用花什么很多的时间或金钱去上一些专业的课程，他可能就听听他喜欢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看他喜欢的影片，然后把里面一些日常生活中用的英文学一学就好了。
以前我在高雄有叫计程车，有叫到一台，他就是说 I can speak English，然后他是专门接外国客人，也不错，他有独门的生意，有那种天天要接的。
对，但是如果像你今天是为了要念书，其实我常常跟学生讲，就是我们在高中生大学这一块你就要认命嘛，没办法，因为各个科系都要看英文啊，而且英文很多都加重乘二乘三的，
对，
你如果不把英文学好，你要念什么科系？就是我们就是很功利主义的去让学生看这个点。所以如果你能够认命，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为了目的是考试，当然就是往考试的方向准备，你可能就要去刷题本啊，要练习写作文啊，所以知道目的之后，我们再来去思考怎么学。对于如果当然程度中上的，其实我们很多的学生程度不错的话，他就用自己的步调去学。我们大部分针对如果程度比较不好的，我会先建议他先读或者是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像很多男孩子可能就喜欢看 NBA 啊，看运动比赛啊，打运动啊，没关系，你就去看 NBA， 你就去看运动比赛，你就去打电动，但是记得用英文去看相关的文章或报道。比方说今天 playoffs 季后赛，那你就去看英文他们赛前分析赛后分析，那比赛的时候你就听他英文转播，因为你已经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你知道球员谁是谁，你知道他们的tricks， 他们的一些技术，他们的 techniques 是什么东西，那你听他在播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知识，当然就可以去接触你喜欢的东西，那英文只是一个工具。对，所以我自己其实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从小，我们那个年代，我不知道姐还有没有印象，我们那年代是没有什么 DVD 蓝光或者是什么 YouTube 的，没有
录音带
录
磁条的，
对，甚至还有 Beta 录音带 VHS， 对，
现在小朋友一定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完全是考古学了。对我记得我第一个那个迪士尼电影是看狮子王，然后再来是小美人鱼，我们那时候都是 VHS 的录音带，我每个礼拜就会把那个影片看一遍。对，看一遍之后呢，当然我还制作那个白报纸，对，白报纸把那个字幕贴起来，然后我就训练自己用听的，然后边听边说边唱。
对，
像我后来大小美人鱼吧，都还记得，比如说 Maybe he's right, Maybe there's something the matter with me, I just don't see how a world that makes such wonderful things could be bad. 然后就开始唱什么 Look at this stuff, isn't it neat?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谢谢。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除了是我喜欢这个电影，我喜欢音乐，那我喜欢去看这个剧情之外，我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的，像他的口音、他的咬字、他的 intonation， 我其实都在里面学会。所以我当时并不是因为喜欢英文而去学英文，我是喜欢看电影，我喜欢唱歌，我喜欢用这样的休闲方式，然后英文只是我去接触它的一个工具而已。
你讲到重点了，英文是一个途径，其实 David 老师是透过英文去了解别的，就是 你可能有一个什么想学，然后那个东西需要用英文去理解的时候就会很愉快。
没有错，所以我自己其实在国中之前，因为国中我们那年代国中的英文都还算是蛮文法的东西，我国中英文不好耶、欸
哦、
我国中大概满分100我都才80几、我们就像姐姐讲，我们比如说考北一女或建中、大概都要满分嘛、对，那我那时候100分才80几而已，就是不是特别好、我是、上了高中之后我的英文才大爆发。对，因为我看电影啊听歌这些单字国中用不到，但上了高中之后单字量太大，然后是国中跟高中之间单字大概差10倍，
高中就没有范围耶，
没有范围，
他什么都可以考
freestyle， 你什么题材 都要看得懂。
对
对，所以 我是上了高中之后英文才大爆发，就是说哎，这个字我在哪首歌学过，哎，这个字我在哪部电影看过。
对
对，那那时候才英文才觉得哎， 我英文不错耶，
而且有时候是语感。
对，
就是考一个考题，然后这个我可能没背熟，
对，
我就每个答案念念看哪个念起来比较顺，哎，就选那个。
看 feel 嘛，
对对 feel， 那个 feel 就是平常这样唱歌唱出来的、
没有错。因为我就跟学生讲说 你的 feel 为什么对，就是因为你读的文章够多。
对，
所以我们其实学英文像在以学科准备来说就是大量阅读，
大量阅读，
真的要大量阅读、一般现在坊间太过于迷信背单字或者什么单字书、
对，
可是我都跟学生讲说你单字书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是，
因为他一定照 alphabetical order 照字母顺序，
对，
然后第一个字叫abandon， 那个字叫
放弃
，abort，
放
都是放弃。我就开始一开始两个字就叫你放弃，你干嘛读这本书？
真的，
对啊，很荒谬。所以我就跟学生讲说，你一定要挑文章去读，大量阅读，每一天读一篇。那学生你不喜欢英文的，你就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读嘛，对不对？你喜欢 NBA 就看 NBA， 你喜欢韩星你看什么 BTS， 都有很多的 fans website， 你都可以去 follow 他，甚至像 IG， 对不对？我自己也追踪我喜欢的明星或者球员的 IG， 他们 po 文章的时候几乎都是用英文，或者是跟他的比如说韩文或日文一起发，那你就是可以从里面学到你喜欢的东西。
就是你为了想要去接触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很甘愿的去查那个生字是什么。
然后
你就不会觉得它是工作，它是考试，它是联考，它是一个兴趣。
对，而且你是有意愿的，你不是被逼的。你说，
对，
这个字什么意思？我会不会因为这个字不懂，我就看不懂它的意思？你就自己去查了。
对对
对。
但如果说是有人讲说它是因为工作需要的话，或许工作就不是像兴趣这么好玩了。但一样的，当你目标明确的时候，
是，
如果我跟你讲，你现在一个工作还不错，但是老板跟你讲英文没有到几分，就叫你拜拜，就叫你走路，你当然就会拼着命去学啊。所以要么你是要兴趣，要么有压力。
对，
可是如果真的不需要讲英文的人，可能是你需要讲日文，也许你们公司是韩商，你需要讲韩文。
是、
我觉得有用途明确的目的的时候，
对，
你的动机会比较强，会比较容易学很多事情。
一般我们觉得台湾现在有一种英文恐慌症了、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应该不是现在，从我小时候就有了。
对，但是 why？ 为什么呢？
有一个氛围是英文不好不行哎、欸。
我们其实自己英文还不错的人都会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每一个人都把英文讲得很好。就像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有医学专业的知识，我们也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有电机工程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种专业，
需要的时候就交给专业嘛。
没有错，我们要相信专业，我们要尊重专业。我觉得台湾对英文这一块或者翻译这一块的专业尊重度比较低啦。对，就是好像说哎、每个人都会讲英文、如果你今天是出国要玩，那你要用简单的沟通，那当然就是学一些日常生活对话。说真的，我觉得微笑啊或者 body language 这是 universal language， 大家都可以用。那甚至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用 Google 翻译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翻译软体，事实上翻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会差太多，那都可以让外国人知道你在讲什么，甚至不一定是英文，你要翻成意大利文，你要翻成什么德文，通通都可以，不会差太远。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需要太过于学习英文的焦虑症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像请口译员请笔译员，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要在那边埋头苦干硬着头皮乱讲或乱写。我自己其实有一个外商公司的小姐了，就是我的学生，她一开始进公司的时候，公司跟她讲说我们是要找一个会计， 好，结果呢，后来公司就是用把一些什么联络啊，或者跟客户联络的各方面的事项都交给他，就强迫着他必须每天都用英文沟通写信。所以到最后呢，他这个三四年，他当我学生三四年了，那他外商公司是负责出他的学费让他上我的课。后来他现在的英文程度就比以前进步非常的多，那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需求，他在工作上必须要用英文跟外国人沟通，要用英文写信，这样的话他的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就非常明确。所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大家反倒是放轻松，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我自己也会看日剧韩剧，那就日文韩文学一学，讲得有趣。对，那我比如说以前会用手语，那我会讲日文，那会用泰文，都是让自己喜欢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女生那个学生，
是，
所以你不只教大班的补习班。
对， 对，
这个算家教吗？
这因为他一开始是认识的人介绍了，所以就是外商公司就一对一。嗯，对，我本来也有教一些像那个雅思或托福大班的课。
嗯，
但几年前开始疫情的问题嘛，导致这个出国学生减少。 那大班的补习班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那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只是要针对重点加强，像我自己在教雅思口说这一块。就是学生口碑还不错，我帮了一个他是台大护理系毕业的一个女生，她想要去美国当这个 registered nurse， 他们的要求条件就是你雅思 overall 要七分，而且特别 particularly 规定说你的 speaking 一定要过七。
哦，对，因为以后工作上很需要沟通。
是，
哦，
那因为台湾的教育里面口说的部分几乎都没有在教。
嗯，听说读写大概是
读写
比较强，就考试的原因嘛。哦，
对，那他自己又不是念外文系的，所以他的口说就是真的，我们是有点打掉重练。他自己后来写给我的那个感谢是说，我教他怎么说话。对对对，所以像这样子的课程我也有在教。
哦，所以如果要找 David 老师是去哪里找呢？你说有一个粉专，
脸书跟 IG 都有叫大卫叔叔教英文。
大卫叔叔教英文，好，记得叔叔哦，教叔叔。
谢谢大家。
对，好。
最近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补习班或者是很多课程也都转为线上。
对
对，所以线上的课程也有，甚至我们有一些课程还跟国外有合作。
哦，怎么合作法？
对，这个是我个人看了之后非常兴奋也开心的一件事情哦。
也是属于家教型的还是？
他是在
补习班大班的吗？
都不是，他是在台北市的公立高中。
公立高中？
对
哦，所以你不只是介入补教业，你也有介入这个正规教育这块。
对，这一块其实蛮有趣的，是那也是一个师大翻译研究所的学弟是先找到他，然后他再找我这样子。对，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进了这个台北的公立高中。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现在有这样的计划，就是你在台湾念正常的高中生活，但是一个礼拜大概两到三天的晚上呢，有上一些去英国或者是美国要准备去接受外国的这个大学教育的一些预备课程。
我是常常听到有一些的就父母经济条件不错的小孩就送到
私立高中，
是私立高中嘛。哦，就是在山坡上的。
对，
对，然后学费非常贵，但是那些小朋友他们几乎打定了不走台湾的教育路线，他们不管是从小直升还是说念国中高中，就他们其实后来会申请国外的学校。所以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贵族的路线，就是所谓贵族是说因为台湾那几所私立学校是相当贵，好像一个学期
我记得是几十万吧。是是，
对，好像隆隆种种，因为还有补习费啊什么社团费，反正加起来一个一学期还是一年啊，就几十万就是跑不掉
一个学期。
对，家里的经济一定要相当好。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我真的有点意外耶，你说的是
公立高中。对，公立高中，而且
公立高中
学校
就可以，就是说我高中念完我不联考就出去念了。
对，那他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一年级会甄选。
对，
对，会甄选学生，那就是加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对，
那在这个计划之中，就是除了白天上正常的高中课程之外，晚上就是上第一个学术英文，毕竟你要出国念书嘛，你要能够用学术的英文。第二个就是每个学校它会有不同的计划，比方说像我自己负责的学校，我们是商业。所以我们就会有商用数学，商业学、经济学，那也是全英文授课。
全英文授课，
全英文授课。
哇，那所以你不只是英文好，全英文授课，你还要懂商。
对，我要懂得他的背景知识。
你大学是
双
学位，双主修。
对对对 对， 对。
哦，难怪，
所以我可以教这一块。
太厉害了，是要有一些主修，对不对？
对，要有一些证照。第一个你要用英文教学术英文，你也必须 须要有一个像英国认证或是美国认证的一个英语教学证照。
嗯，
对。那我之前是有去上英国的那个在台协会他办的一些训练课程，好像是6周吧。
嗯，
那就拿到证照。
你的证照是指譬如说商用英文的证照，还是教书的证照？
对，教学，就是纯英文教学的证照。
纯英文教学。
对。
那你能教什么课的话，那是因为你之前的背景，还是说
之前的背景，
就是有这个教书的证照以外，然后再参考你以前可能有哪些领域有一些经验，这样子 是不是？
那所以像我们认识的其他可以同时教学术英文或者是商业或经济学的，大部分是外国人。
哦，对，嗯，全英文。
所以我们，
哦，
我们学校有另外一个外国人是南非来的，
嗯，
那他就是教英文跟经济。
经济学，
对，
哦，
那我是教英文跟商业。
那还有什么科呢？
我们学校就是这几个科目。那他们学校里面的数学老师也是受训练，然后用英文教数学。
哦，
对。
那你说你们学校是走商的，就是说学生以后毕业申请到国外去，就去念英国的大学的商学院。
学，对。
那有别的学校有别的系的选择吗？
有，像比方说像台北的其他学校，比方说中正高中、成功高中、万方高中、南港高中，每个学校它都有不一样的 program。 那有些是可能走理工科系的这个计划，有些是走人文艺术的计划。所以如果现在是国中生的家长，您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每一间学校它给怎么样的计划，开怎么样的路线，那你可以让小孩子选择那个学校去念。
家长跟同学，其实你在选要去哪个
高中的
时候，高中他也是排志愿，然后可以选，对不
对？
对
对对，
至少可以纳入这个考量，他当然还有其他的考量，哦，
对。
如果我是立志想要大学要去念比方说艺术或者理工或者商，我如果想出国念书的话，就选择那个学校会比较好。好，再跟我们多讲一些，哎，我真的不晓得是因为我跟这个国高中生脱节了还是说其实这一块真的不是很多家长都知道。如果是这样，我这节目也是功德一件的，哦，
对，真的真的。
不是只有从私立的高中出国念书，
是
公立学校也给这个机会，
也有这个机会。
那到底你所谓晚上上课，
嗯，
那他白天还是跟大家一样嘛，对不
对？
对，
跟大家都一样。而且目前这个计划是只有在台北市的公立高中有，其他地方外县市是目前我还没有听说有。现在的教育政策因为是走双语教育路线嘛，
对，
所以像我们也是另外一个共同好友，就是我学生也是你学生的那一位，他在这个去考教师甄试的时候就有问他说，你有没有办法用全英文授课？对，那当然他本身外文程度很好啊，
对，
而且他还会讲德文，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德文也不错哈，
对，所以他这个话就是一个大
加分，
所以我在猜说应该是台北先办了以后，其他地方的高中搞不好未来几年也会开始有这样的计划。
因为你说目前只有台北市有，这计划算新吗？
其实像我们今年我们学校
第几年
已经有第一届的毕业生出去
三年了。
对对，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其实台湾好的事情会互相学习嘛，
所以
当你说只有台北市有的话，我就会以为它是一个 pilot， 就是不是还很新。其实也三年了，
其实三年，
哦，
好像中正高中还更早一点点
哦。哎，现在小朋友好幸福哦，
真的，
哦，好，那再跟我们讲讲，就是如果我想要去国外念大学，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些条件，你不能去到那边你什么都不会。
对，
所以他等于在台湾就为了衔接就让你上一些那个国家的高中的课程，
是，
然后要考试。
对，要考试，嗯，我们其实像各个科目它都会有 coursework，嗯，要交报告，而且是非常严谨，要用英国式的那个分析啊，要给你论点啊，要有 analysis， 要有这个 knowledge， 这些东西它的评分标准非常严格。我们台湾老师都很习惯给学生分数，可能就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大家都八字头起跳。我那时候报告给八字头的时候，那个英国教授就说 No, this isn't the score they deserve. This is at best like 60.
对，我也在英国念过书。
对，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英国给分数好低哦，
很低很低，
就拿到六七十你已经全班最高的了。
错，
可是在台湾我们从小到大就很习惯拿九十
几、
九十五、九十七、九十八之类的，然后就拿一个怎么六七十这样。我就问老师说这个分数很低吗？他说没有，这是最高的，哦，这很挫折。
我觉得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对那个分数拜托大家不要真的只看那个绝对值了，一定要看它代表的意义，
相对值。
对，要看相对分数，
哦，听起来那这些小朋友他在台湾的课本，就是台湾的这个高中生活，
是
他也没有因此就可以少念，对不对？
对，就是他平常白天的那个台湾的高中课程还是要上，
那他等于念两个高中，可能英国那个没有到这么重，但是他等于额外耶，他是不是有点像就晚上就另外上一个学校去或者是去补习的那种概念，
有点像在另外在补习，
而且听起来不简单，要学术然后英是英文，就你们学校合作的对象，對，然后呢他们就是一路都总共三年，从
高
一就开始甄
选，高一
到高三，那学费贵吗？
一个学期大概另外交，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00多块、但是比较多的经费应该是从那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补助的。
哦，一个学期20000多是不多啦。
对，因为如果你要一个礼拜上个2天或3天的课的话，你摊下来就是一科大概10000块或者是几千块而已，其实不
算多，就可能 比去补英文都
还
要
便宜，
就是假设啦，就是最后就算我某种理由最后没有去国外念大学，还是在台湾，还是跟大家一样推甄啊指考什么的哈，
分科测验
是吧，
学测，
但是我相信他们英文一定很强大耶，
就是我自己今年这一届毕业生，从一开始10个，那当然我接手的时候已经变成5个了，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之前的老师不太符合他们的期待，所以是学生 fire 老师，
哦，然后呢？
所以就换到我了，我是他们
的第三个老师。那我的意思是说，就
有
5个就打退堂鼓，这样
对
是吗？
就是慢慢一个退出这样子，
是真的不容易。等于是大家都在读一样分量的书，白天
对，
然后你另外要去读一个英国制的某些课程，
哎、
真的要很大决心哎。
对，
那他们后来已经一届出来了，他们真的就都申请到英国的学校吗？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拿到 offer。
都有拿到 offer，
都有拿到 offer， 那只是你选择要不要去念。
他们去了吗？
5个里面4个没去。
为什么？他们都申请到了。
对，都申请，而且有些申请到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像我们有一个妹妹，她申请到 Kent University of Kent。那如果是以世界排名，她大概就跟清大、交大是差不多的。
哦，很不错啊。
很不错，而且是那个学校很有名的资讯管理的科系。
所以没有去是因为
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
，COCO的原因。
因为毕竟给你这样的机会，那如果出国念书的话，学费还是蛮惊人的了。
现在应该也是一年上百万吗？
台币还是要生活费加学费的话，应该还是要。
哦，就是即便台北市教育局已经帮你开了这条路，
对，
不用去在高中三年都念私立学校，
对，
学费可能一年要几十万的。
对，
但是最终你到了要念大学，你还是一个外国人，外国人通常学费会比本国人贵嘛，
对，没有错，
所以还是得要有经济的条件了。
对，那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有申请到有要去国外念书，他本身有纽西兰的公民身份，
对，
所以他也申请到纽西兰的奥克兰大学，是纽西兰最好的学校，
很棒，
那这样的话学费就便宜，
所以他就是要去的那一位。
对，
所以这4个小朋友后来就在台湾念大学。
对，是
每一个礼拜几个晚上，3个晚上要上课，那还要写作业哦，一个晚上3小时、
哦、
是吗？
嗯，
对，等于要多很多的功课，会影响到他们在台湾的体系里面读书的时间吗？
以我们另外4个没有出去念书的小朋友来讲，以他们考上的学校了哈，都算是还不错的。
嗯，
淡江、辅大，就是以我们南港高中了哈，他们如果考上这几个学校，已经算是还不错的。
哦，所以真的也是很拼啊，这小孩子好争气哦。
就代表说他们其实在学校里面的功课，并没有因为这个而荒废。
嗯，
那我觉得他参加这样子一个计划，反而是让他的像口面试或者准备这种备审资料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经验。
要用英文写作业没有这么容易，要论述嘛，
而且还是英国人真的会去看的那种，
就很认真哦。
对对对，
会不会有学生假设我进来我高一我就知道我要走这条路，
是，
然后家里应该也有钱，
是，
他就放弃白天的那个台湾这个体系的就随便念就好了，会这样吗？
现在的高中制度就是你如果高中 even 没有毕业，你考上大学你还是可以直接去念。以我们碰过的学生来说，高二升高三这一届就有2个小朋友是确定自己一定会出国。
嗯 嗯，
对，所以他现在就一定在国外国学生啊，就是 even 高三了、啊、他还是会去打工啊、会去做一些体验不同部分，可能以后习惯去英国的生活，
笃定的话就可以开始及早为国外生活做准备了。哦，
那反而是这些已经确定要出国念书的小朋友，他在准备这些科目的时候会特别认真。
对，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退路。
哦，
他就会很认真的去把成绩冲上去，这样。
就如果他已经把台湾联考或指考或推甄这几条路的那个要考的课的内容课本没有 读得那么好的时候，他知道你讲的没有退路的话，他就只好那边去冲了。
对对对，
也许也有人会就是两条路都同样做得很好，因为就是到时候再来选，
没有错，
再来选学校啊、科系啊，或者是还有那个经费的考量。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让学生至少有多一点选择。
对，这我就听到最高兴的就是说，哦，原来也有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对，
他帮你出一部分经费，你就可以提早出去体验的生活，因为也许你后来会有继续念的某些打算，那提早去也没有不好，因为有些衔接上面的哦，嗯，真的好棒哦，现在小朋友好幸福，
真的教育，所以我说教育的改变像有这些选择的机会的话，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可能想都不用想。
嗯，
对，所以我就会忍不住想说，如果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我会不会已经在国外念书念大学，
对对
对，继续往上走。
对，
那当然我们已经老了，就是那现在小朋友有这样的机会，那我觉得就帮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嗯，我们之前邀请东吴翻译所跟文藻翻译所的老师来讲，像我们就是两年嘛在一个学校念，那他们现在有双联学制，可以在台湾念一年，
对，
然后第二年就到西雪梨大学去，给很好的安排，到时候他可以从西雪梨拿一张澳洲这外国的翻译硕士的学位，他也可以选择再回台湾在文藻或是东吴把论文写完，就会拿到两个学校的翻译所硕士，多赞啊。
对， 对， 对，那回到刚刚这个高中的出国的计划了，我觉得就算这些学生没有最后没有选择出国念书，他在这三年之中受到的训练我觉得也非常的够用，因为英国教育就是重视 discussion、presentation，
对，
这些东西你就是要能够具体的呈现出自己的想法。那他们的作业也很多元，比方说他自己就要去拍影片，他可能去阅读了一篇文章，规定的文章之后，他要能够把它 summarize， 用口头的方式报告出来，还要自己制作投影片啊，要制作这个gist， 把他的东西秀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训练对于他以后不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出国念书都是很好的训练。
就算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真的去国外念大学，我相信这三年这样一个礼拜三个晚上，然后不是只是去绘画课而已哈，那要写作业，要读进去，然后要分析，要你刚刚讲到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作业，哎，我觉得收获一定也是不小啊。对于他未来或者甚至到工作职场上，你是用全英文上课，
对，
有多少机会让他们讲话呢？会不会就是坐在那听？也不可能吧，应该
不
会吧。
我甚至从他们小高一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拍影片，然后到学期末结束的时候再请他们拍一个影片，
对
比一下，我就把两个影片，对，放给他们看，
就差很多，对不
对？
对，
就差很多。
就算没有真的出国了，
是，
欸，我觉得这小朋友应该也是历练，那个训练是很不错的耶。
所以我因为看了这些小孩子，我才会觉得说，欸，好像大家一般对于现在年轻或者是高中生这一代的误解，我觉得其实太深了，
太深。
对，因为我每天跟他们这样相处，然后听他们的 presentation 啊，一些我上课会问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蛮有自己的想法，对，都有自己的一个观点。那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适当的引导，让他们愿意表达，表达出来之后我们去听听看，他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更全面或者更多方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是我们身为老师的责任。所以如果家长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应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网站，然后寻找一下这个我们的计划叫 IFY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对，就是国际基础年这样子，对，那你就可以去看看他的相关配合学校，也有跟加拿大、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合作的计划，其实蛮多种的，
就每个学校合作的不一样。你刚刚说你们学校是英国
跟
纽西兰，
英国其实澳洲、加拿大也有学校可以选，
哦，也都有，就是
对，他就有一个 brochure， 里面有可能每个学校他合作有哪些，然后他要求的成绩标准是什么。
哎，路很广嘛，很哦，所以哦，这个计划太有意思了。我们的听众里面啊，我相信也有这小孩子刚好是这个年纪的，不妨去了解一下。
每一年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就是开这种双语论坛或者是一些会议，像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是哪一年？2019年。2019年的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台北市的明伦高中，有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我们那时候跟外国的教授视讯对谈，然后来参加的就是各个学校这个计划的学生，那每一间教室是负责不一样的主题。我那间我记得是在讲运动英语，
运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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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一个英国的教授这样子。那我们就透过视讯来开会，然后现场的小朋友就提出问题。那天其实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一排家长在我们那个 session 结束之后呢，一个一个都来问说，王老师，你英文讲得好好听哦，那你英文在哪里学校教啊？我小孩想要上理工科啊，可惜没办法当你的学生，不然真的很想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讨论了。对，所以其实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他有高中博览会，也有像这样的这个双语教育论坛，那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参加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任何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去现场问一下我们每一个学校的代表，他们都一定会给你很多的资讯。
哦、oh, ，by the way， 刚刚你讲到这个。家长听你这样讲就觉得你讲英文好好听，要当你的学生。David， 你英文是在台湾学的吗？
对，我在台湾学的。
你中间有没有什么哪一段时间是在国外，或者是？
我就是在研究所的时候去了荷兰。
啊，对，那个师大翻译所还有很多的翻译所，以前啦，后来有一些有调整，有规定学生，如果你从小到大没有在英语系的国家，你就必须要放羊。我都讲放羊，不是放羊的孩子的放羊。有的学校是半年，有的学校是一年。
对，我那时候是去一年，
到
荷兰的莱顿大学。
哦，莱顿也很好哎、欸、啊、哦，那你有学荷兰文吗？
一点点。对，我其实本来因为当然英文就 OK 嘛、嗯，那德文是我在大学有修过一年，
是
后来就都忘光光。
你在荷兰就是英文上课了哦？
对，全英文上课、
嗯。对，
但是一开始去荷兰的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因为他的语言是荷兰文等于英文加德文除以二，对，就是刚好接在中间
哦。Oh.
对，所以一开始就觉得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是讲英文还是讲德文？为什么听这歪歪的？我记得那时候去银行或者是学校办事的时候，他就常跟我讲 naturally， 我要拿出来，拿出来
会讲中文就
对了。对，然后后来去查那个单词，他写起来就是。Natural, N-A-T-U-R-A-L， 然后加上一个 J-S， 荷兰文很多后面 J-S，我说什么意思啊？应该讲的跟大自然有关、后来去查，就是大概类似像英文的 Of course、Naturally、
哦、真的哦，
对对对，
拿出来
，我想、哦、什么东西就想半天。但是其实荷兰文后来我没有正式去上课，但是谈谈恋爱啊，或者是这个跟同学玩一玩啊，到最后大概听得懂六七成。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师大翻译所还有要求要放羊嘛，就除非你有提出你可以 waive 掉这个要求，就是小时候在国外长大，他的目的其实也是希望一个学翻译的人你要在国外待过吧，你对于一些文化还有语言的加强等等。英语教学这一块我们先讲到这边、有机会我们再跟老师继续的交流。
是，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艾美酱，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意义，拜拜
拜拜。